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哥。咱们今天继续啊，哪吒闹海。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欢迎您为我一键三连。如果喜欢我风格的话，麻烦帮忙关注、转发、评论。在本期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感谢到为我充电的朋友，感谢 ZLCH 八奈见人人菜 AULE 望衰人一电西西笑必露齿的地理专家硬邦邦好奇的青菜风骚的请你喝糖水嘤嘤嘤小拳拳锤爆你柯基小田元宝全是冰红茶 Nihai Creeper 感谢你们。为我充电，在一键三连的基础之上，你们又有了新的支持力度，这是我的荣幸。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电影。上期我们聊到啊，无量仙翁带着自己的特遣队来围攻龙族，我就看他后面站的这方阵啊，咱们粗姑姑啊，那九千枚仙丹啊，这方阵里面应该是人手拿不到一个，他们应该都是没资格拿，这也不够分呢。无量仙翁往这一围，东海龙王彻底懵逼啊，整个人处在了心理防线崩溃的状态。而且东海龙王，哎呦，他这个配音呢，我说不好，他这个没有资格做配音演员，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咱们看他的发音啊。
你们都知道了，那敖丙还活着吗？我任由你们处置，能否放我儿一条生路？
就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用气，咱们看他这个嗓音，我不知道他这个嗓音到底是怎么发的，就是他这个嗓音是怎么处理的，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那敖丙还活着吗？
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音发成这个样子啊？第一，他首先也不好听，对吧？第二嘛，哎，没有什么第二了，就是不好听啊，就是单纯的不好听，观感很差。这个时候，无量仙翁说：“我不知道你在说啥。”这个时候，无量仙翁呢就把虚伪的来意啊，简单的说了一下：“
天庭令你龙族镇压海底妖兽，你们却勾结妖兽屠戮陈塘关。
陈塘关，
一提到屠戮陈塘关，这个时候东海龙王给我来了一个
陈塘关，
装什么傻？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就你不知道你干了什么？你现在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就是
陈塘关没土啊，
我就是萎了一下呀，没土啊，你们。”这哎，就是咱们不用说是把编剧的思维带得这么彻底吧？你是要屠陈塘关呀？你扬言屠陈塘关，你实施了屠陈塘关的行为，只是在屠陈塘关的过程当中，你们有了新的协议。为了这个新的协议，你们暂停了屠陈塘关的计划。这个协议只要达不成，你依旧还是要屠陈塘关的呀？难道不是吗？你这个时候你的疑问是从哪儿来的呢？编剧的状态就是真正屠陈塘关的凶手不是东海龙王，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要发出这种疑问，这个疑问就是发给观众的，就是让观众看的。你这个算什么讲故事啊？啊，你站在东海龙王的角度，屠陈塘关这个事儿就是我发动的，就是我发起的屠陈塘关计划。你歹徒劫持了人质，扬言要杀人质，狙击手不拘你，是不是？一定要先等你把人质杀死之后，他才有权利拘你，是这意思吗？你在这疑问什么呢？我就真的不明白这个电影啊，这个剧本啊，这个主创思路啊，带入的也太明目张胆了吧！我真的没见过哪个故事啊！我换句话说，我真的没见过哪个正儿八经的一线梯队的院线电影能把故事讲成这个烂样子。当然了，很多人对这个一线梯队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所迟疑啊！因为我当时说吴京的时候，我也说他在一线梯队。这个一线梯队是很综合的东西，就包括流量啊，包括获得的价值，不是说真的你的能力、你的质量来到了一线梯队，而是说你综合呈现的状态。目前处在一线梯队这个阶层，在国产电影当中，魔童这个系列它取得的票房成绩，它取得的影响力，它确实身处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它身处在这个位置，然后它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讲故事的方式竟然是这么差的，所以才会引起包括我在内很多 UP 他完全理解不了你怎么来到这个位置的，就你这个质量你是怎么走到这儿的，真的很让人费解呀。就这个时候东海龙王一纳闷，就是这个电影的剧情就表达主创的思维，主创的思维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暗示观众，这个事儿不赖东海龙王，这个事儿跟东海龙王没关系。但实际上，最初的计划实行者就是你东海龙王。你以为你是好人了啊？你想屠关，半路被人截胡，你就是好人了吗？就是你这个坏事干到一半，让人给抢了，你就是好人了？就是特别不理解，很多人就觉得东海龙王是无辜的，就觉得龙族是无辜的。我真的很纳闷，这到底是怎么一个价值观？无量仙翁发动了天元鼎，东海龙王似乎是反应过那么一点点味儿了啊！回去赶紧问了一下啊，西南北三个龙王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对陈塘关干了什么？”
大哥不是向我等听申道长的吩咐吗？
申公豹，
火烧眉毛，大哥还是先顾眼前吧。
这个时候西海龙王的这番话明显就是有事儿啊，这里面这个时候这三个人你就得有进一步的手段了呀，你把他们就留在后方然后自己就出去了，不如不问，对吧？你问了干嘛呢？龙族其他成员的意思是大王你赶紧出去吧，啊，这是我们来顶，东海龙王自己出去打去了。哎，就这个地方主打了一个稀里糊涂。但是我突然就想到了，都已经到这一步了，就这咱就说这定海神针就一定非得还要固定吗？这个地方的逻辑我是真的捋不顺呐、啊，就是人家现在来收你来了啊。那么现在龙王又要出去打，那如果你选择出去打，说明这个牢头你也不想干了。你牢头你都不想干了，咱们这个海妖就还要在这镇吗？你不管不就完了吗？你这个时候你既然来搞我，我又没有什么其他办法，那天下大乱了吧，对吧？那我这边还帮你镇着海妖，这边我要一个人老哥一个出去跟你打，我不懂你这个龙王脑子里在想什么。你这个时候哦，既然你们派大军来打我，我这个时候该怎么能保住我的种族啊？或者说我该怎么保护我自己吧？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此时此刻大家都别管了啊，铁链都松开，不管了不管了，撒手撒手撒手，咱们一起出去跟人家干，干都干了我还怕什么呢？东海这一片我老大啊，以后大家都跟我混，不都是海妖吗？反正你们都在海里生活，你们效忠我就好了，我也不镇你们了，咱们自立为王。或者你不用这么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事情，你就单纯的就是说现在人家来镇我们了啊，现在拿鼎来收我们了，铁链都撒手，我现在释放你们所有人，咱们就跟人家干，你们想反抗咱们就一起打，你们不想反抗你有本事你各自逃命，我也不管你们了，好吧，咱们天下乱起来，咱们折腾起来，这多少还有一线生机啊，最差最差你起码还有一帮龙跟你一起打架。你这一套你这一套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东海龙王，你仿佛还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就是这个牢头我真的还想干呀，这个996我还想干呀，牛马我还想做呀，我好想上班呀，人家来打我，班我想留着，我自己去打吧，你们继续在这给我上班。哎，我真的是这个地方我真的是不太理解，这个故事逻辑基本逻辑完全崩掉。我曾经吐槽过这个刀啊，这个刀真的丑啊，他拿出这把刀的瞬间我就觉得他想约我晚上八点一起陪他砍人这种感觉，师兄弟就来砍我
人泰山，
你是进攻方，鹤童是防守方，你的刀砍在了人家的身上，一个鹤童单纯的一个防御就把你弹开这么远，你这个战力到底是怎么规划的？你打不打得过人家？如果就按你现在呈现出的状态来看，你连鹤童你都打不过，但你后期呢又展现出来你一个人可以打他们俩，这个就很不合理啊。你这个时候比较合理的安排就是你这一刀砍下去，你的刀被鹤童挡下，但是没有把你弹开，你确实是纳闷了一下，要怎么出来个人参与了防守，然后这个时候鹿童又加入了战斗，冲你放了几箭，你为了躲避这个箭你往后撤一撤啊，因为这是突然间出现的两个新人，打了你一个措手不及，你可以稍稍的往后来一来，咱就鹤童往这一架绑，你打到人家身上要把你弹开这么远的，那你完蛋了，你赶紧跑吧，好吧，东海龙王，你这个战力不对，建议角度多看点武侠电影吧，以前优秀的武侠电影，看看对于不同战力的双方怎么表现战力，这里面有很大的逻辑性，你哪有说是一个高手我明明都可以打翻你，然后我出拳打你，你挡了一下能把我弹开，你开什么玩笑？
阳气到了，杀出炼狱，荡青龙宗，
大量的密集特效交织在一起，真的看得我确实是有点烦了，因为你用的太多了，机位啊各方面节奏剪辑又没有什么逻辑，就这班咱就非上不可，是吧？没人给你发工资啊，你就有人给你发工资，订阅定点给你发金丹，订阅定点给你福利也就罢了，你现在啥好处没有，工资都不给你发，然后这个班还非要上，你这贱不贱啊？ 铁链子崩断怎么会用钢缆崩断的音效呢？
嗯，这都是小事儿了已经。
上面东海龙王跟陆童鹤童一起打，下面他的那些小龙跟海妖打起来了。海妖跟无量先锋是一个阵容的吗？你现在腹背受敌啊，东海龙王。当你腹背受敌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化解掉其中一方敌人。你搞定不了先锋，你就应该尝试搞定这些海妖。这些海妖明显非常好搞定。
人刀合一。
人刀合一，我哎呦，好俗啊这招。千钧一发之际啊，魔童来了，跟敖广又缠斗在一起。
这样释放魔气，你小子不怕暴露身份吗？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塘关，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
说敖丙是不是死了？
这个天元鼎啊，这个原理就跟一些挖树机一样，就是连根把它缠起来。本来刚刚铺垫的挺好的打斗过程，又要插入无关紧要人士的梗搞笑桥段，非常非常破坏节奏，非常非常破坏气氛。一个精英怪打斗搞出来的搞笑桥段有意义吗？说实在的，可以安排在魔童来之前的位置，你让他搞笑一下。魔童来了之后，你可以专心打斗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刚刚魔童来的时候，他喊了一句话：“我说过，你要敢动陈塘关，我就要把龙宫打个七八。”你这个喊话实际上又会把观众带入到一个严肃的氛围当中去，因为这句话会让观众回忆到，哦对哦，陈塘关被屠关了，百姓都死了，你这个时候正是解气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还没有揭示无量先翁就是真正的凶手，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此时此刻这就是龙族的锅，就是你敖广的锅，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让大家解气那么一会儿会儿，对吧？你认认真真的就跟敖广去打就好了，你又把这个笑梗插在这儿，你插在前面不行吗？你插在刚才那个密集特效那个地方，就是海妖刚刚反抗，然后一群小龙去跟海妖缠斗的时候，你插在这儿不行吗？你干嘛要在魔童来了之后，你突然间插这么一块呢？就是你这个剪辑啊，真的考不考究啊？连岩浆特效你要又要刻意的做成这种密集感，就是主创团队对这种密集症一样的特效也太依赖了吧，给的太频繁了，我真的看累了。介于魔童这个角色啊，从开始到现在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没有给我创造一个正面角色的感觉。我现在看魔童这个角色，我没有把他当正面人物看，所以他每一次放狠话我是很排斥的。你此时此刻如果是一个悲情英雄，他一直想做好事，但是其他很多客观因素导致他做不成，然后在他身上又发生了很悲惨的事情，他这个时候彻底爆发了，是可以让我看到燃点的。但是由于魔童从开始到现在他一直处在一个吊儿郎当的状态，就是做好事也好做坏事也好我无所谓，懂吗？魔童他不是说我一直想做好事但是我一直不得到认可，这是为什么？他不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他是一直站在自我的角度，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你一旦不让我做你就是坏人，他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怎么行呢？你做的事情观众是看得到的，你哪些事情属于好事没做成，哪些事情属于你就是一魂不吝，大家是可以区分的。所以你这个角色走到现在，在我的观察里面你就不算什么好人，你就是一驴马烂子，就是一该溜子，是吧？你就想撒野，你撒野的时候但凡有人阻挠你不想让你撒，你就不喜欢那个人，你就讨厌那个人，你就觉得那个人欺压你，那你不混蛋吗？你一混蛋你在这叫嚣，你在这说这种台词，我首先是不认可的呀。你但凡在这之前是个好人，你现在你不管不顾了，你爹妈让人杀死了啊，在你个人的认知里面你现在不管不顾，你喊出这句话我就不活了，我现在就要你死，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共情 情到你的。但是现在非常抱歉，我肯定是共情不到你。你说这句话就是一单纯撒野的话，你这一集实在说骚话说的太多了，你这个骚话我已经听腻歪了。所以他在讲这句骚话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次观影，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点被燃到的感觉都没有，我甚至还有点讨厌，我甚至还有点嫌弃，我很厌恶，就有这种感觉。可能就说魔童这肉身他妈到底有多结实，他本来当时合成的肉体的时候，它的时长好像就没有敖丙长，丙最多就是立了个盾，一下子就不行了。你魔童，你从头到尾你打又打石机，你现在又打龙王，你还没事。主角嘛，当然了，这也不是说不能理解，再严谨点就好了，对吧？再严谨一点，让敖丙和肉身的时候把那段莫名其妙的修外形的那个戏删掉，俩人一起再合肉身，然后三只龙王来了打断了敖丙，敖丙先出壳，魔童后出来，你这样魔虫的身体可能更强一点，就更合理一点嘛，对吧？但是不影响，这也不算什么大槽点。这个龙王啊就被魔虫打到顶里去了，而且是极其狼狈的，可见魔丸也好，领主也好，战力应该是非常了得。
必不可失。
哦，也就是说刚才那盖儿一直没盖上，里面的龙也好啊，妖也好啊，没有一个人想着从这个缝里面溜出去，是吧？妖是挂着锁链的但是这个锁链也足够长，你说不定飞出去这个盖儿一关能把你锁链还给炸断呢。但是那些小龙的身上可是没有锁链的呀，为什么不直接飞出去啊，就一直都在这瞅着，所谓哪般呢？就是这个时候你是集体降他们的智是吧？无量谢翁找到哪吒说了点便宜话，哪吒算是暂时安抚了，然后就要炼丹了。哎，就在这个时候哪吒爹妈来了，他们俩的时间啊永远掌握的这么寸第一集也是这样，第二集也是这样为了剧情而出现嘛。伴随着李靖跟殷师娘的到来，交代了之前发生的事情，说真正屠杀陈塘关的并不是东海龙王。这个地方有一个事儿我不是很理解啊，就是在这个龙王攻击陈塘关的一瞬间，李靖召唤结界兽释放结界，结界兽放了一个巨大的罩。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我不知道这个结界兽到底能放多大的结界罩，也许可能就是区域性的不大点儿。所以当时在海妖第一次攻打陈塘关的时候没有去前线支援，但这个时候的放的罩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了，他这个罩能放很大，那你这个行为就太操蛋了吧。之前以为你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没有办法支援前线，现在你明明可以支援前线，你却没有让他们那么做，太乙让他们留在自己身边放了个小罩，就为了罩魔丸跟敖丙，然后还暴露了你们。哇，这个剧情真是屎啊，这个剧情真是屎到恶心到我了，就是你，我靠，你要不要这样搞啊你啊。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吧，我真的无话可说了。对这个剧情真的伴随解说这部电影越到后期，我真的是厌恶当初捧这部电影的人。我虽然也算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批这部电影的人了，但是当时我都没有意识到这部电影这么差。我现在是又重新非常仔细的看了一遍，我上一期节目也在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带脑子，即便没带脑子我也觉得有的地方不应该吹它啊，吹成这个样子，你当个特效片你看看也就看看了。但是我真没想到这个片能这么恶臭啊，这个真的是太恶臭了。但是这个地方有个细节啊，结界兽施法的手杖被摧毁了，短时间内应该是没有办法再释放结界罩了。这个有一还是要说一的啊，甲龙攻击陈塘关的时候，三条真龙还出手了，这个时候还帮着护关了，我真的是服啊。这时候申公豹就跟无量仙翁给摊牌了，说你干嘛抓我爹。无量仙翁抓申公豹他爹抓申正道，这个行为确实是理解不了。申公豹这时候问他，你意欲何为，我也不知道他意欲何为，甚至于我觉得无量仙翁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意欲何为，就是抓申正道为什么。他那些小妖数量众多吗？不多呀，跟海妖比起来真的是微乎其微，九牛一毛，他为什么就一定要折腾人申公豹呢？申公豹没跟你翻脸呀、啊？
你怎么在这儿？申公豹，你勾结龙族，意欲何为？
这个地方看无量仙翁所说的话，我当初还真把无量仙翁给想高了，他还真不知道申公豹这个时候在干啥。 啊，这个时候突然间反应过来，申公豹，你勾结龙族，你怎么怎么样？哎呦喂，咱就说你一直想练海妖，龙族这块你不安排点人探风声啊？你对他们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你就要实施一个莫名其妙的秘密计划，对吧？我要实施一个计划，要嫁祸某些人，我要嫁祸的对象此时此刻他正在做什么，我不得好好的调查一番，以确保我嫁祸的内容能成功啊？你这么简单的，简单到这个地步啊？无量仙翁，然后这个时候还要怎么样？装糊涂？
我倒要问问问你，你抓我爹意欲何为？谁说我抓了你爹？
谁说我抓了爹？你装得像吗？你能装得出来吗？哦，对了，是站在无量仙翁根本不知道这趟的事儿是吧？根本不知道去抓龙族的哪吒跟申公豹认识是吧？都不知道这些。好，我想问问你啊，就算你不知道哪吒啊、魔童啊，包括敖丙啊，你可能都不知道有敖丙这么个人在，就魔童吧，你不知道魔童跟申公豹认识，但是申小豹跑了，你总知道吧？申小豹跑了会去找申公豹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推算出来？你这个时候如果不留活口，一个你都没放过，没有人来找申公豹报信儿，他可能暂时不知道。既然跑了一个申小豹，你就应该能料想到这个人很有可能就去找申公豹，就去把这个事儿跟申公豹说一说。只要他一说，你这个事儿就漏了，因为申公豹帮你干过黑活啊，你的手段他都知道啊。有人跟他报信儿，申公豹一琢磨，那就是你让的呀。你这个时候还装什么糊涂呢？无量仙翁，你这么低级的，这么无耻吗？还在这装？谁说我抓了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情节都这么的低智，都这么的愚蠢？就真的没有脑子啊！就到底是在给谁看啊？这个片子，
不愧是老夫引荐入门的人才，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这他妈这种事儿还是他眼睛敏锐造成的吗？这不就是你太低智吗？做事拖泥带水，稀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一门心思一厢情愿的在这实施所谓的阴谋，实际上漏洞百出。你那个大脑袋呀，里面真的到底装的是啥呀？
替你干过那么多年脏活，我还能猜到你来陈塘关装神弄鬼的目的是想嫁祸龙族吧？就是这样报答大师兄的栽培。
哎，无量虚了，无量此时此刻有点虚啊，三条龙围着他有点怯呀、啊、可见龙族的势力战力不可小觑啊。如果东海龙王能跟他的兄弟们搞好关系，对吧，你这个龙族完全可以独霸一方，没有什么大问题。
久闻无量仙翁用人不拘一格，我等三个的实力想必你也了解，若能解救我等脱离炼狱得道成仙，我等甘愿为仆为奴。
外加奉上灵珠和魔丸的秘密。灵珠和魔丸？
你啥都不知道啊？哎呀，太浅了，太浅了。
卑贱！你们反抗仙界的傲骨呢？
以前年少无知，经过千年牢狱，才明白这世间的规则是由谁定。
那没有矛盾了呀，你们跟你大哥就没有矛盾了呀，一起投靠仙界，你们四个人一起为仙界服务就好了呀。也就是说你们三个提出的条件就是我们三个可以加入啊、但是要把我大哥弄死啊、对吧，要把东海龙王搞掉，我们讨厌他，我们要报复他，是这个意思吗？对于领导层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你们的私人怨是你们私人的恩怨，对吧，三换一我不划算，我要四个我全都要啊，你们干嘛要矛盾呢？作为领导应该化解你们之间的矛盾，然后你们四个都为我干事，这不好吗？但是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啊，这个片儿没那么深，浅得很，无量仙翁也不会所谓的什么谈判，一琢磨行啊，那你们三个跟我吧，东海龙王我气了他，这个就不是领导思维，就不是领头人的思维。
聪明，但你们反复无常，我怎信得过？除非让老夫在你们身上。
我等愿意。
服了。那你们三个其实就是为了报仇，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正经思路。申公豹一看大势已去啊，赶紧跑。临跑的时候还救走了李靖阴师娘和海夜叉。这个咋说呢，救就救了，不救也行，动机不明啊。按申公豹之前的人设，没有理由救任何人的，他自己走就可以了。第一集他不就是自己跑的吗？他自己徒弟的都不救，对不对？他自己就跑了呀。这一集你把敌方给救了，你救敌方你有什么企图呢？你有什么希望呢？对吧，都没有，反正就是为了剧本服务嘛，啊，为编剧服务嘛。编剧觉得自己很高明，这样描写啊，这不就顺下来了吗？
他曾替无量仙翁干过不少这能够能，才换得加入阐教的机会。此次无量仙翁本是为屠灭陈塘关、栽赃东海龙族而来，哪知却阴差阳错收编了三大龙王，并从他们口中获悉了魔丸和灵珠的秘密。
这个地方创作组对于百姓忽略到什么程度，就是哪怕一个完整的惨烈的画面都没给百姓，四散奔逃，容颜从天而降，甚至我要搭配着李靖的旁白，我都不舍得给百姓一个单独的，就是专门表达他们惨烈的一个画面，我都不给。给李靖提供旁白的这段时间，我不知道给什么画面了啊，我把百姓给弄进来，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眼看突围无望，申公豹想出一计，让夜叉先将我俩石化，再潜入下水道躲藏起来，之后静待时机将我二人救活。那你呢？
家人已逝，我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申公豹都有这个赴死的觉悟啊，李靖跟阴师娘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官被屠了嘛，士兵被杀了嘛。当然这一个画面里面没有任何的士兵的场景啊，因为前面乱码七糟的事已经太多了啊，到结尾这基本就是全篇垮啊，各种剧情都顺不下来了，就各种剧情都在垮，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这个兵呢，守城的士兵都在哪呀？你去申请药材的时候起码还有守军，现在呢城头上一个士兵都没有，兵不知道哪去了，都哪去了？没有守城士兵的牺牲，是不是就淡化了你李靖阴师娘应该留下来的一个状态啊，对吧？也给大家营造一个你在孤军奋战，我就一个人，我怎么抵抗这么多妖呀，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实际呢，如果有士兵此时此刻在抗争在对抗，是不是你李靖阴师娘在这个时候走就显得特别的不堪，为了掩盖你这个不堪，所以让这些守城士兵集体消失，是不是这个动机？主创团队，你利用这些完全可以操控在你手掌之中的画面，在不停地给观众施加错误的信息，不停地给予观众暗示，让观众接受你李靖阴师娘这个时候撤有合理的原因。因为只有你们几个人在作战，正常人的视角看到那确确实实你们几个人完全抗衡不了这么多的海妖，还有三条龙，再加上无量仙，确实是抗衡不了。但事实上你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士兵健在啊？这个时候就走了吗？再加上要给你们设定要去传递消息，对吧？来，我们有请专业人士。
送个信需要多少人呢？
800。
滚！
传递消息，两个人都要走，连申公豹都知道我家人已逝，我也不想活了。对于两个守将来说，有没有其中一个人有觉悟，我应该继续留下来带领士兵作战？你们是主将啊，你们走了之后前线没有人指挥，士兵只有被屠杀的份儿，百姓只有被屠杀的份儿，任何抵抗都不做，就这么转身走了，对吧？还要用这些龌龊的手段催眠观众去接受你的合理性，太浅了吧，这个想法太不值钱了吧。这个主创团队，就这个片子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能被我们的人这么欢迎，我已经懵了。说实在的，我的内心已经开始矛盾了，我到底该怎么审视这些吹捧啊这类片子的人？他们也是我的同胞啊，他们也是民众啊，我不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水军啊，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跟风，为什么跟这种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真的审视一下自己，全都是因为人家的成见，有没有自己的问题？这个话题太容易招黑了，不深聊了，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啊，大概起吧，懂的都懂，继续看电影吧。哎，最后还给了申公豹这么壮烈的一个画面啊，仿佛此时此刻他像一个英雄一样，真的是这样吗？申公豹到这个时候，在接下来的剧情里面就算是下线了，虽然彩蛋里面有他。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总结一下申公豹这个人物吧。从头到尾，你说有没有做任何一件好事？其实就是最后救了李靖、阴师娘和海夜叉啊，这一个举动，仅此而已，是吧？那为什么要救呢？其实又没有动机，又没有原因，没有理由。他这个时候的性格突然间的反转，其实 实是没有什么铺垫，就突然间就转性了。你这时候可以对吴亮恨没有问题，你这个时候想跟吴亮干没有问题，你当场你就可以干。既然你已经决定赴死了，当时你就可以开干，没有必要先跑，跑了再回头干。那你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为了救李靖殷世娘。那你救李靖殷世娘，你有没有什么诉求呢？没有，纯粹的就是编剧意图啊，就是编剧想让李靖殷世娘活下来，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借你申公豹之手。我们聊到编剧意图，我们就顺便多聊一嘴啊，李靖跟殷世娘为什么要用石化来逃脱？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明明申公豹手上有啊裂空鞭，他可以划开空间，直接就可以让李靖殷世娘到别的地方去，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是纯纯的编剧意图，为了剧本而剧本，为了故事而故事，没有人物。因为李靖殷世娘这个时候活下去是必须的，但是他俩不能说话，懂吗？如果划开空间裂缝，让两个人跑了，两个人是大活人，他们可以直接去找哪吒，把真相告诉哪吒，把真相告诉太乙真人，这是一个马上可以办的事儿。但是故事如果想发展下去，他们两个可以这样做吗？不可以，他们两个必须闭嘴，稍后才有误会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两个人必须被石化，石化同时满足了两大因素：第一，他们两个活下去了；第二，他们两个人暂时性的闭嘴了。这就是这个主创团队不值钱的级别，低级的很，非常低级。你想同时满足这两点：第一，李靖殷世娘活下去了；第二，他们俩暂时不能说话，有没有其他办法？有呀，申公豹当即决定跟吴亮先锋翻脸，直接开打。而吴亮先锋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天空划过裂缝，让熔岩流淌到陈塘关，正在屠杀陈塘关的百姓。李靖殷世娘此时此刻也有了动机去跟吴亮先锋拼命。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们去跟吴亮先锋拼命，又能树立他们爱民如子的形象，一举两得。非常简单，前文已经提到了李靖殷世娘的战力，在打不过龙王，直接就会被人摁倒，两个人直接被龙王震退，摔到某处房屋里。申公豹经过缠斗被吴亮先锋缴了械，时空鞭没有了，受到重击之后也落到了李靖殷世娘刚刚衰落的房屋附近。申公豹这个时候再逃跑，带着李靖殷世娘和海夜叉找一处偏僻的角落暂时躲藏，在那几条龙寻找他们几个人踪迹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安排一下，让申公豹表现出一丝悔意，我这么效忠阐教，我的家人都保不住，我开始怀疑我曾经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是对的，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让他说出诸如此类的话，还算在最后的一刻他有一丝丝悔改的苗头。然后到了第三集，你再给他增加一些正面的戏份，尝试着去扭转他反派的局面。到目前为止，申公豹确实没干过一件好事，你让他突然间变成好人，这个大家不接受的呀。你要先让他有做好人的苗头，然后在第三集再给他加入其他的一些做好人行为的戏份，他才有概率被洗白。你现在就这么硬洗啊，干洗啊。在对话过程当中，申公豹说了这些之后，然后再让海夜叉进行石化。这个地方有观众可能会觉得，那申公豹怎么知道海夜叉能石化人呢？这个不是死角啊，因为敖丙他对付过海夜叉。第一集敖丙的设定乖乖仔嘛，回家之后啥都跟家长说，他说不定就把碰到海夜叉以及海夜叉的一些招式这些事儿就告诉给了龙王，告诉给了申公豹，有未可知啊。所以申公豹可以知道。那么就在海夜叉石化李靖跟殷世娘的过程当中，龙来到了附近，为了拖延时间，申公豹冲了出去。因为这个时候申公豹已经被缴械了，没有办法划空间了，那么这是他做的第一个稍显正面的行为。而做这个行为之前，他表达出了他对曾经的自己已经开始产生质疑，然后他有史以来做了第一件发自内心的想要帮助别人的事情。这是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没有深思熟虑的一个简短的剧情，我不觉得一定对，我只是想说，你想要求李靖殷世娘夫妇活下去，又想要求他们两个人暂时不要说话，方法有很多，但是你主创怎么样？没动脑子嘛，随便来了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一点心思都不花，花了那么多心思在造烂梗上，这方面剧情完全不动脑筋去想，很不值钱。那么就这个剧情之外，申公豹有没有做任何一件好事？没有的，对吧？甚至于他现在去跟吴亮去抗衡，也是因为你吴亮派人掏了我老窝呀。所以为什么网上会有那么多声音去洗白申公豹？我是真的一丁一点都不理解，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此时此刻在听到他伴随这么激昂的音乐冲向敌营，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此时此刻伴随着网上对他的一些呼声，伴随着网上一些言论传进了你的意识，配合这些网上的论调再来看这个画面，真的觉得非常的讽刺。
捕妖队捉去的妖并非如外界传言在玉虚宫接受正道感化，
而是都被无量仙翁投入这天元鼎，炼成了仙丹，提升阐教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李靖脸上的恨，李靖的慷慨激昂，没有提过百姓一次，他只说你们来屠关，他更多的抱怨甚至集中在你炼妖，你把妖炼成丹，他都没有提任何一句你为了实现你的一己私欲竟然残杀无辜百姓，就这个话提都没提，替百姓叫冤的话都没有说一句。接下来敖丙参战啊，双方又打起来了，哪吒也参战了。哎，这个时候突然间意识到，就在刚才李靖诉说的过程当中，没有给哪吒一个镜头啊，哪吒甚至都没有露出任何的悲伤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插入哪吒的一些状态，让他回忆回忆跟他一起踢毽子的小女孩啊，让他回忆一下开篇的时候百姓来送他啊，那个屠魔小分队跪拜说从此以后我们要叫哪吒帮，稍微回忆一下，哪怕你不插回忆，你先暂时长，你给哪吒一个悲伤的表情嘛。此时此刻你父母来了，又来到你身边了，你再表露出悲伤的感情，那是为了谁啊？你不用说，就是为了百姓嘛，对吧？给了吗？没给。哪吒有任何的悲伤吗？没有。有任何升格的气氛吗？没有。你看他现在的状态跟刚才打龙王比呢差很多了，对不对？他刚才打龙王你看他气的，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就要你死。你再看他现在他的那种暴怒，他的怒气是不是降格了、没有那么生气了。敖丙去跟人打起来了，那不行，那我得上啊，大概就是给我这样一个状态。有个暗示啊，刚才陆童插怀里啊，实际上就是拿这个裂空爪，刚才贺童是不让他拿的，让他再拖一拖，那么现在他再次拿出来裂空爪，那也就是给刚才的铺垫做一个收尾，就是刚才他去想召唤三个龙族了，但是被陆童给制止了嘛。这个地方三条龙做的问题不大，当时不想被仙界收编嘛，所以要抗争，但被自己大哥叛变了，现在琢磨琢磨投靠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啊，因为现在对他大哥的恨已经超出了投靠仙族的耻辱，所以那就投靠呗，自己回来就行，其他的就不管了。我们来看看魔童的嘴脸啊，你现在为了什么而战斗？你告诉我，你这副嘴脸是为了百姓复仇而战斗吗？你是单纯的享受跟敖丙一起打架吧？接下来反正又开始半诙谐的打斗了，一边打一边制造笑料，差不多把第一集结尾的那个打斗又复刻了一遍啊，两个人又开始靠变身啊等等吧，一些诙谐的方式去打败敌人。哎，说到这儿，我基本就是没什么兴趣了。这个电影接下来反正就是用特效和烂梗来堆他嘛，他们之间的打斗甚至我都觉得没什么原因了，但为什么而战不知道了已经。你看这个敖润抢的，你敖广都打不过哪吒，现在敖润一 v 二，所以我说嘛，只要拿了敖润，其他都好说。敖润开的这个空间裂缝啊，真的，你哪怕换个色儿呢。
说什么都敢打，小气大没文化。
这种边说骚话边打架，让我想到了一部漫画，我上小学的时候看的，叫《精武门》，里面有一个人被陈真打得满街跑啊，边跑边讲骚话。
暗号，
这个冯凤凤凰，
哎呀，
是红凤凰，黄凤凰，粉红房上飞凤凰，
我是真的呀。为什么这暗号我不会啊？
我们当骗的呀！
就不能变简单些吗？太难了，
有必要吗？啊，三换一，就你们三个换敖广，无量仙翁是怎么想的？值吗？这个生意做的，我突然间在想这个问题啊。如果无量仙翁真的是一门心思为了阐教，他做所有的主意都应该站在阐教的立场出发啊，就单纯的为了接下来的大战收拢人才这一方面来看。我们看此时此刻他做的什么事情啊？他首先就搞丢了申公豹，一个原本是教派中人，实力也不俗，几乎是和十二金仙候选人太乙真人相差无几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你把他给搞叛变了。然后龙族东海龙王实力是大于你的两个徒弟陆童贺童的，你把他搞叛变了啊！一个能打败龙王的魔丸，这一集啊一心想成仙，小爷就要当神仙，而且通过了考试啊，已经位列仙班太乙真人的徒弟，教导他的事情你一甩给太乙真人就好了，你也不用天天看着混淆，你让他叛变了。跟他实力相当的敖丙一心向善，心地不错，又懂礼貌，申公豹的徒弟，你把他搞叛变了， 你搞叛变了，申公豹、敖光、哪吒、敖丙四大战力，然后收回来三个小弟，这三个小弟分别是谁呢？啊，西海龙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他我也评价过，本剧最强。你剩下南北海这俩是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你说你从头到尾你在图什么呢？我想问问啊，无量仙翁，你安个眼线在东海这儿，你什么都解决了。东海龙王，你现在私放海妖屠杀陈塘关是吧？我现在要罚你，我罚你什么呢？ 呢？海妖我现在都要炼丹，其他的龙族我不杀你，但是你们要替换海妖在这里给我监禁。东海龙王，你来我们这儿帮我们一起打仗，将功抵过，是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就都解决了？陈塘关百姓也不用死啊，当时陈塘关百姓还没有被屠嘛，对吧？敖光，对于你的奖励，你儿子现在重塑肉身已经结束了，是吧？他跟哪吒一起通过了考试。敖丙，作为申公豹的徒弟，也可以升仙，以后跟申公豹混，是不是都解决了？一口气多了好几大战力。你现在在干嘛呢？无量仙翁，你这个生意做得划算吗？你这个生意是不是赔了呀？
急急如律令。
这个呼麦呀，伴随着密集恐惧症一样的特效被疯狂的使用，太多了吧？就是你的特效能不能做的有美感一点？你不能一直这样用密集的伎俩啊，一直来轰炸我呀！
烟酱泡澡，咱是家常便饭。哎呀，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
妈呀，咱们真火！看嘛看？要吃也只有我自己吃。
像。
哎，我突然间反应过来，你申公豹给陈塘关提供的那100筐鱼虾水产是什么？是你攻打陈塘关之后遗留下来的尸体吗？你带着海妖去打陈塘关，把死伤的海妖往筐里一装，就直接给他们了，是吧？哎呀，就这些梗啊，你说说，老这么差，真的没有章法。
我说你那个神仙咒咋个那么长，你咋在死我？
太乙真人，你在无量仙翁面前一招你都过不了啊！你好歹是12金仙之一啊，一招你都过不了啊！结果主角团一行全部被扔到顶里面炼丹啊！这个地方这个开口啊，网上有人说是美元，这也是网上传闻对老美的最后一个暗示。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部电影当中所谓的啊对那些老美的暗示啊，就从暗示的这个角度来看啊，阐教当中无量仙翁为主的这一派可能是在暗指老美。哎，行，你这玩意儿拿出来讽刺讽刺，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主要是这种形式的讽刺，你要在影片当中有系统，你要有系统性。就你把他讽刺成老美，那他的对立面是谁呢？我曾经有过一期视频总结过，《魔童》这部系列全员恶人，没有好人。你想讽刺万恶资本主义，那么请问谁来代表正义呢？你们这些主人公代表得了正义吗？这里面有一个人是舍己为公的吗？李靖、殷世娘、哪吒、魔童、敖丙，包括太乙真人，有哪一个人是舍己为公、为黎民、为百姓、为苍？生的有吗？没有啊，所有人都是为了魔童一个人，而魔童为了谁啊？魔童为了自己啊，谁为不为？什么百姓？什么天下？什么正道？什么正义？没有，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想讽刺万恶的资本主义，谁来反抗他呢？靠这一批自私自利、目中无人、没有什么正义可言、没有什么正道可言的人来反抗。你要是靠这些人去反抗，站得住脚吗？对吧？你的立场又是什么呢？没有立场，我的立场就是我自己，老子乐意，老子说啥是啥，你不让我说啥是啥，我就反抗你，就是这样啊。有没有代表正义一方的人在这场争斗当中？没有。那你这些讽刺有什么意义呢？你不如说成是玩梗啊。后面还有更可气的啊，下回再说吧。